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震慑中俄，布林肯访京前两场风暴同时吹袭；无人机炸俄炼油厂，距离普京豪华别墅只是80英里；白宫确认中共侵蚀古巴建立间谍网络，川普指责拜登政府懦弱；北京衰了，G7 唯一参加一带一路的意大利罕见发声斥责；极权不灭，港无宁日，港府出新招荼毒下一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震慑中俄，布林肯访京前两场风暴同时吹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北京之际，美军动作频频。在德国，美军协同北约举行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空军演习，而在台湾周边海域，美军两个航舰打击群和日本、法国、加拿大海军舰艇进行联合演习，是俄乌战争自去年2月开打以来，美国首次同时在欧洲、印太两个区域展开的最大规模军演行动。而共军亦在12号宣布在沿海多处海域实弹军演。二战结束后，美军一直以同时打两场大型区域战争为建军目标。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去年2月28号出席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活动时曾经讲过，尽管欧洲有乌克兰危机，但美国仲是保持对印太地区的关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期间同时深入参与两个战区，尽管是很困难，代价又高，但必不可少。美军在近日协同北约和印太盟友举行军演，军事观察家认为此举就是在演练同时打两场大型区域战争。北约在12号至23号在德国举行空中捍卫者23军演，有来自25国的250架战机、10000几个士兵参加。这个不只是北约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军演习，亦是参与国最多的一次。美国出动的战机至少100架，演习内容是重点保护北约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免受飞机、无人机和飞弹袭击。日本航空自卫队军官亦作为亚洲观察员参加。北约发言人龙杰斯古话，北约正面临着这个世代最大的安全危机，空中捍卫者23是必要的演练。同时北约亦发出明确信息，为保卫每一寸盟军领土做好准备。美国第七舰队近日发布新闻稿话，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和列根号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和来自加拿大和法国的水面部队自9号起在菲律宾海共同进行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起的2023年大规模全球演习。声明指，这个是尼米兹号和列根号自2020年6月以来首次联合行动。这次演习汇集4国海军，超过12000名水兵，展现美军、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协同作战能力。声明说，这支联合部队进行了空中作战、防空演练和对海上目标模拟打击，合作伙伴的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巡洋舰安提坦号、法国护卫舰洛林号、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蒙特留号，演训提供指挥官跨海域能力的训练机会。参演部队着重于防空、防水面和防潜的战术和程序，有助于提高集体作战准备能力，强化海上优势和火力投射。尼米兹号的第11航空母舰打击群 CSG-11 指挥官库道尔说， 美國海軍綜合航母打擊能力可以信賴，這個是對威脅國際秩序的人最大的阻嚇力量。我們同盟友同夥伴展示出無縫整合作戰領域的能力，可隨時準備應付任何突發事件，致力於維護印太區域航行和飛越自由。在美日法加在台湾和菲律宾附近海域联合军演多日后，路透社13号报道，中国浙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说在13号8点到晚上9点将在临近台湾北部的东海海域实弹演习。大连海事局亦发布航行警告，说从13号7点到14号下午5点在黄海北部实弹演习。广东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说从12号至30号在北部湾实弹射击训练，似是回应美军的动作。无人机炸俄炼油厂，距普京豪华别墅只是80英里。在13号，俄罗斯一间距离总统普京黑海豪华行宫不够80英里的炼油厂疑似被无人机袭击后爆炸并起火。据新唐人报道，现场画面显示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被袭击后冒出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当地媒体报道，有至少130名消防员赶往现场救火，但有毒的黑烟已经在附近扩散。克拉斯诺达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中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和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格克赤海峡相望，是克里米亚半岛供应补给的枢纽。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遇袭意义不止只是受攻击，在炼油厂不到80英里外坐落着普京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黑海航宫，航宫占地19万平方英尺，里面有曲棍球场、酒窖、水烟休息室、赌博房、教堂和一个加固双隧道掩体等。一旦行宫遇袭，这个双隧道掩体可以保护普京和亲友迅速逃离。另外，行宫可以作为普京的避难所，里面储存住足够普京和庞大后勤团队生存几个礼拜的食水等。在12号，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受到黑客攻击。俄罗斯反对普京的党团体自由俄罗斯军团声明对攻击行动负责，该团体的发言人声称计划夺取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乌克兰最近反攻猛烈，战场上两军激烈交锋，在12号一名俄罗斯高级将领在扎波罗热前线在一枚导弹袭击中丧生。亲克宫战地记者 Yuri 报道说，死去的将领是 Goryachev 少将，他是俄罗斯第35集团军参谋长。13号 Yuri 在推特上发文悼念他，说这位少将有勇有谋，是俄罗斯最聪明最高效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白宫确认中共侵蚀古巴建立间谍网络，川普指责拜登政府懦弱。白宫在12号对外承认中共在古巴建立间谍基地属实，又将这件事归咎于前总统川普时代。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证实，拜登政府了解到中共确实在古巴设有情报收集基地，并正是认真对待。柯比说，我们无法详细对外公布我们的反间谍工作，正如我们在周末交流过的这样，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中共一直在努力在古巴实现某种情报收集能力。坦白说，不单只是这样，他还在西半球其他地方也同样寻求这种做法， 这个问题很严重。之前《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有关中共近期和古巴达成秘密协议建设间谍基地的说法，而且可追溯到2019年，但当时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否认。该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已同意向古巴支付几十亿美元，以获得在美国后院建造间谍设施的机会。柯比说该报告不准确，但没有详细说明不准确的地方。在12号，布林肯在和意大利外交部长塔贾尼一起举行的简报会上告诉记者知，中共在2019年升级了他在古巴的情报收集设施。布林肯说，我们评估的是，尽管上届政府意识到基础努力和一些应对挑战的尝试，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进展，所以我们需要更直接的方法。在12号，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账户上将中共古巴间谍设施问题归咎于拜登政府。他说，中共刚刚实际上接管了古巴，这种事在川普政府时代永远不会发生。川普执政期间的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否认在川普执政期间古巴有中共间谍机构。在12号，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这个太荒谬了，就好像间谍气球的情况一样，起初白宫和政府一直在否认，拜登政府的战略是否认他，直到我们无法再否认为止，然后想尽办法归咎于川普政府。当被问及川普政府下存在着间谍设施的说法，柯比说，这个不是指控，我们的评估是前任政府和我们一样可以访问这些情报。拜登政府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作出互相矛盾的回应，在周末引起混乱。对此柯比说，由于信息的敏感性，白宫无法透露更多细节。他说，正如我们所说，最初的报道是不准确，我们在当下尽了最大努力，尽可能坦诚相待。令人羞耻的是，某些人以某种方式认为将这类信息放入公共社会，我们几日后出来并提供一些澄清信息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亦不应该被视为某种退步。柯比还说，拜登政府已采取措施，试图减轻北京活动带来的风险。我们有信心能够继续在这个半球和其他地区保护我们国家机密，我们可以继续适当保卫国家。北京衰了， G7 唯一参加“一带一路”的意大利罕见发声斥责。一名意大利高级官员近日直接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批评声，说北京应停止对在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的俄罗斯的所有援助。这个凸显出中共当局在罗马的影响力已削弱的最新迹象。在12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贾尼说，就中国而言，我认为一个提出了一些建设和平要点的国家不可以亦不应该向好像俄罗斯这个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塔贾尼和布林肯一起发表这个谴责声明，以回应英国研究小组发现该研究小组在伊朗制造被俄罗斯用在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中发现了全新的中国部件。塔贾尼说，中共的承诺不应以加强俄罗斯为目的，而是应以促进和平为目的，因此我希望它向着那个方向发展。美国媒体说，意大利政府高官的声明是他的民粹主义总理梅洛尼打算将意大利纳入跨大西洋共识的最新迹象，而这个距离上届意大利政府加入中共当局大力鼓吹的海外基础设施计划“一带一路”措施只是过了3年。 在去年2月24日，普京罕然发动二战后最大的地面战争入侵乌克兰，他显然盘算很快可以取得成功，但乌克兰顽强的抵抗、坚硬的国防令俄罗斯军事装备和人员储备捉襟见肘。伊朗应普京的增援号召，源源不绝派出攻击型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官员谴责在俄罗斯武器中发现中国部件，尽管据报道中共声称已停止直接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布林肯说，至今为止我们还未看到这条线被越过，而在同时我们还未看到这条线，也即是中共军援俄罗斯被越过。与此同时，我们对从事技术供应的北京私营公司感到担忧，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公司。在中共当局和美国，以及和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民主盟友关系变得冷淡甚至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官员发起多管齐下的努力，阻吓习近平不要向普京开放他的武器库。塔贾尼访问华盛顿之前，有报道说梅洛尼打算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毫无疑问这个将彻底扭转习近平非常享受的外交政变。意大利是唯一加入中共该项目的七国集团国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上个月底曾经说，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是可能的，在重要区域也是这样，但不一定是整体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在12号，意大利外长塔贾尼强调，对美国和他的其他盟友来说，意大利是一个忠诚、认真、可信和可靠的国家。他说，我们在中东和北非、印太地区采取的行动一致，这种基于北约共同愿景和非常稳固的贸易交流的跨大西洋关系，将令我们可以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将以朋友的身份这样做，而且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完全一致。极权不灭，港无宁日，港府出新招荼毒下一代。港府近年频频针对学生推出洗脑举措，港版国安法实施近三年之际，港府派发新一批60,000册国安绘本给全港的小学，帮助学生进一步善用暑假。今次新派发的绘本书名是《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年封底面有32版，由中共教育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早在去年年初，该绘本的中英文版已经由中联办拥有的三联书店出版。在今年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香港发行。绘本的顾问幸明君和陶坚分别是直属中共教育部的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主编北雁英是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参加起草国安法，并曾以香港国安法起草专家身份就港区国安法实行发表意见，并多次就港区国安法负责港府官员的培训。绘本简略提及香港历史，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说香港的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150多年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书中未有提及中英联合声明，只是说中共政府透过外交谈判顺利解决香港问题，洗刷了民族8年耻辱。关于日本占领香港3年8个月的部分，只是提及中共领导的东江中队兵分多路和日军周旋，只字不提当时英军服务团在香港的策反活动。战后香港重归英国管治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角色。他们的绘本声称爱国爱港是底线， 并引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爱国者标准》，他本提到网络安全时话，身为不轨的人可能会透过互联网上的媒体、文化艺术等方式发放虚假信息，误导公众、捏造事实、煽动仇恨政府的情绪等。有网民就斥责浪费香港人公帑，为中共极权洗脑香港小朋友，极权不灭，香港冇宁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